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
哎，请问安老师，您喜欢小朋友吗？
哇，一听上去我就知道好像你在给我挖坑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小朋友，不过呢，小朋友的特色就是喜欢问为什么。
对，他们问的问题有的时候大人是招架不住的。
是，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就会说，哎，去问你们的老师去啊。
我估计呢，有的问题老师也不一定有好的答案。
嗯，那就只好请专家了。
哎，这是好的老师的办法。我们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一封信呢，就是美国有一位小朋友啊，他问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估计是问他的家长。啊，不知道怎么回答，问老师，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嗯哼，
他就，我觉得有一个更棒的办法，
是他们就去问了爱因斯坦。
对，那这个小朋友问爱因斯坦的问题是：科学家可以祷告吗？或者是会祷告吗？
而且他也问了，你怎么可能又信基督又相信科学呢？
让我们来听听这段故事。
河滨教会1936年1月19日，我亲爱的爱因斯坦博士，在我们的主日学课上，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祈祷吗？问题的起头是，我们想问自己，可不可以同时相信科学和宗教呢？我们写信给科学家和其他重要人物，试着得到问题的答案。如果您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深感荣幸。科学家祈祷吗？他们祈求些什么呢？我们是小学6年级，在爱丽丝小姐的班里。尊敬您的菲利斯。
1936年1月24日，亲爱的菲利斯，我会试着尽可能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是我的答案。科学家认为，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人类的事，都源于自然法则。因此，科学家不可能去相信事件的进程会受到祈祷，也就是一种表现出超自然力量的愿望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于这些力量的实际认知是不完善的。因此，归根结底，对于存在最后终结精神力量的信念，依赖于一种信仰。即使目前在科学上有了一些成就，但这种信念仍然很普遍。可是同时，每个认真追求科学的人都相信，在宇宙的法则中体现了一些精神力量，这是一种远远超越人类的力量。这样一来，对于科学的追求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感。这种感觉无疑与一些单纯信徒的虔诚相当不同。致以亲切的问候，你的爱因斯坦。
闽南 韩语当中有一句俗话说：“你那人无希无嘴。”
哇！我求翻译，在线等啊！
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只有耳朵，没有嘴巴。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朋友有的时候碰到宗教习俗会想问啊，但是大人呢不清楚或者不想回答。
哎呀，不要问了。照着做就是了。
是，不过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其实是可以问甚至是可以追根究底的。
确实如此。其实许多学有专精的这个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
是。
那他们越认识科学的奥秘同时呢也越认识到基督信仰跟科学并不冲突。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同样邀请一位科学家冯秉成牧师来为我们解信。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搞科学人来说，科学就是认识上帝的自然解释，但是相信这些都是上帝一手创造的，所以当然这和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冲突。这个信仰是要认识创造自然的这位上帝，科学呢就是认识上帝创造的自然，所以科学是属于一个形而下的层面，都在物质世界这个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搞科研，更多的附上祷告，也许上帝的灵感动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认识他的创造。所以我是经常祷告。你比如说我在克利夫兰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学医的。在大陆学医的，医学院学完以后又去拿了一个数学的硕士。你看，所以他到美国来以后呢，他就是做这个医学的这个 model， 就是有了病那有了什么样的症状就可以确定是这样的病，所以他就是做这种模型，所以他又有医学的知识又有数学的知识，所以他就开始做。这做的时候就他说非常的困难，有时候呢编程序就是几千行就下来了，你哪怕一个标点错了或者有一个字的距离稍微不对结果都出不来。他说往往是编完以后很长时间就没结果。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就停下来祷告，求神能够指引他怎么样能够找出问题在哪儿。他说每一次几乎都一样，祷告一段时间脑子里边就有一个 idea 了，大概在哪个范围以内，他就按照这个范围去找，一找一个准。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顶尖的那个杂志上已经发表好几篇论文了。所以像这些我们就是可以祷告上帝，求上帝来开启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的创造。因为科学就是认识上帝的创造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可以向上帝求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矛盾的事情。所谓的迷信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信，就叫迷信。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比如去拜菩萨，他也不知道这菩萨是怎么回事，这菩萨怎么能够帮助到他，这菩萨是真的还是假的，菩萨怎么来的，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为什么要信他。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上帝呢？就通过自然的启示就知道他是有序，像牛顿这些科学家就是通过对自然的了解知道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但是这个造物主是谁，我们真知道就是耶和华上帝，这么多宗教，那就是一定要回到圣经，知道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更重要的就是耶稣不仅道成了肉身成为人，而且他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部分。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信他的人，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基督徒才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样我们就来知道了，哟，原来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就是这位善意的真神。所以你看基督教他信，他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根基在哪儿啊？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它有一系列的外在的客观的一些标准，像它的历史性啊，它的不更改性，它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啊，它的和谐性。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知道他信的是谁，为什么他是上帝，它有历史的根基，就是圣经是上帝赐下的话语， 再一个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这两个是植根于人类历史当中两个客观的信心的事实。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不是一个主观的一厢情愿，或者是找一个精神寄托，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客观又真又活的上帝，就不像我们过去讲的信则有不信则无，那完全是个主观的东西。所以这两就是差别的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虽然他们的理性很强也很有智慧，但是他们愿意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因为我们科学一直在讲，我们的科学的就是试验的方法来认识上帝创造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可以通过认识上帝创造的规律进一步去认识创造规律的上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科学和信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发现，为什么宇宙会这么奇妙，对吧？不是因为解释不了，因为太奇妙了，对吧？你比如说以前你看到华盛顿的 monument 啊，建一个塔，哎呦，这砸得真好，这是谁造的呀？谁设计的？那马上就想到设计者、建造者。所以今天宇宙也是这样，这样的恢复又这样的井然有序，它一定有一个创造，有一个设计，就是让人产生了这样一个上帝的观念。尤其现在宇宙大爆炸这理论以后啊，过去很多人他虽然看见宇宙很奇妙，但他认为宇宙就是永恒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这么奇妙，不需要有造物主。但现在呢，通过大爆炸理论，大家确认宇宙是有开始的。既然宇宙有开始，马文理就出来了，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是这一下这个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所以通过上个世纪一个系列这个宇宙学的这个进步啊，让很多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更来趋向于这个有神论。但是呢，科学毕竟是形而下的，它是在物质的层面，但是上帝是个灵，所以呢，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是单靠科学和理性是不够的，它可以作为一个认识神的自然启示的一个方面，但是真正要认识到他究竟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是哪一位，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一定要通过上帝的特殊启示，也就是通过圣经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上帝。所以科学只能是认识上帝的自然启示，知道有一个造物主，知道有一个立法者，甚至知道有一个审判者，但是这个神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回到爱因斯坦这个问题上了，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一定真需要他吗？所以科学可以做一个切入点，但是不能够要完全真正认识这位真神，还要靠神的特殊启示，这两方面可以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就关于这个孩子给这爱因斯坦写这封信，这就牵扯到爱因斯坦的信仰究竟他信的是什么。实际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完全很统一的说法，但是从爱因斯坦自己很讲的很多地方，他认为从理性从自然他可以知道有这个超然的这个力量的存在。所以有人就说他好像是泛神论，就把整个自然界就看成是上帝，但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不光是泛神论，他可能还进一步，他知道有一位上帝，所以他说他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啊。斯宾诺莎所信的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那么对自然神论怎么理解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比较广泛的说法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以后，就不再管宇宙了，他就离开这宇宙了啊，所以你在宇宙找不到上帝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我觉得另一种说法可能更准确一点，就是说所谓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人认识上帝不是通过别的，乃是通过他所创造的自然界，通过这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理性，而不是通过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实际上这个自然神学大概基本就停留在普通启示这个水平上，知道有这一位，他不一定是完全没有位格的，他可能是有的，但是他是谁，怎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不清楚。所以无论是如何解释自然神论，那么跟爱因斯坦讲的都比较符合，他就说他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也就是说这个上帝他相信有，但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所以认为祷告没有用，因为他人和上帝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所以爱因斯坦的基本观念是处于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他毕竟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我想他完全把他看成泛神论可能不是很合适。他应该说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有，但是呢他不认为这个上帝会和任何人有直接的发生关系，所以他认为祷告就没什么用。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即便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人的形象和样式可能被罪玷污，被罪污染，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个很重要的人，大家还记得挪亚洪水以后吧，挪亚洪水以后，最后挪亚献祭，最后耶和华就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要被流，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就对谋杀的一个定义的根基，就是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所以他虽然是罪人，他已经和上帝的关系已经断绝，但是在他心中的这个形象和样式还残留着。这就是决定了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与上帝相交的，当然能够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这才是和上帝重新建立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作为一个孩子，他对科学和信仰之间这个关系怎么去理解，要听听哪些科学家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过今天在我们处的美国环境是令人堪忧的，尤其从1940几年以后，这个就是政教分离这个解释以后，几乎就在学校把基督教的信仰基本就要排除在外。所以你看从1947年开始，1963年不允许在学校有组织的祷告，私人祷告可以，但要组织起来集体祷告都不允许，实际就是要把基督教排斥在整个学校之外。所以你看从几十年来，学校的教育质量的下降，犯罪率的升高是非常明显的相关。后来大概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很多基督教的私立学校，慢慢好像才开始把这种情况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今天的学校教的完全都是几乎都是无神论这一套，所以这个对我们孩子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搞的 homeschooling， 在自己的学校自己教课，我自己心里是蛮忧心的，就是他们毕竟在教会在家里的时间还是不如在学校的时间多，而且呢老师的话对学生来说是最权威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在学校的期间能够把这信仰的根基能够打得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高中一毕业一上大学远离自己的教会远离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信仰就出问题，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是求神怜悯了。对，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哈，就是我写游子吟的那个前后，都是过去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影响很大的一批。那其中因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搞科学的啊，但求学的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对科学非常的重视，所以当时在大陆就有一种误导，认为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迷信。而且认为基督教信仰呢是和科学是唱反调的，科学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一种可信的东西，总是认为基督教信仰在阻碍科学的发展，就经常像日信说第一说啊，基督在教材里面谈了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就一直就把科学当成是一种和信仰是完全冲突的一个东西。所以根据这种情况，虽然游子吟我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以后把这个东西弹出去对大家影响，哦，原来这么有名的科学家也是信耶稣的，那就表明这个科学和信仰不一定是冲突的，这一点对他们冲击非常的大。我记得90年代我去传福音，往往就这一趟爆满，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一下把它突破了这个观点，他们信了主。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要谈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有人就说，那你谈信仰就完了，为什么非要谈科学，或者谈科学家一些有名的科学家的信仰，这只是针对当时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但今天情况就有一些变化，新一代成长起来，他们并不认为基督教一定都是迷信的东西，一定和科学有冲突。所以今天现在我们的讲道就很少去在讲科学和信仰的问题，而且现在看科学家也不过就是一群人，他们信和不信，他信的不一定都对，不信的也不一定都不对，他就是一批人嘛，就像别的人一样，他有的信耶稣，有的不信耶稣，所以也没有必要再把这些科学家的信仰把它看得那么重，他就是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信仰而已，只能做一个参照，也不能说他信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谈的比较少，就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想现在受最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啊，这个现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理性至上科学至上还有影响，但是现在呢，后现代已经起来的更深了，就他主张一种多元的包容，这个社会就说他比较不同意一个绝对的真理，不太同意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大家都是多元嘛，你觉得你做的你觉得对你就这样去做，谁被批评谁，就这种相对的东西，那这样和实际对基督教信仰是有很大冲击的。那我们讲的就是独一的真神，对吧？我们讲的就是圣经的绝对的权威，这些对他们很多人说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他们可能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也可以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上帝，但是他们很难相信耶和华就是独一的上帝，别人全是假的。相信圣经可能是神的启示，那是不是只有圣经是神的，别的都不是呢？就这种绝对的东西他们比较不太认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要更多的从爱、从关心、从 care 这方面接进去。实际因为他们也是蛮孤独的，谁也不敢批评谁，对啊，所以那你说这也不敢交流，也不敢，所以这已经在一个群体当中，那他们实际内心是蛮孤独的，他们需要能够被认同、被爱、被接纳，所以可能对新的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角度慢慢切进去，然后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圣经、读圣经，可能对他们信仰就会有些帮助。实际我过去就是一直认为好像我这个信仰的转变啊，没有一个 turn point， 就是没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转折，就是因为后来我能够接触到信仰，然后有机会去读很多书，去思考，然后慢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好像都回答了我的疑问，我就这么信了。但是后来仔细回想，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态度的转折啊，不是这个问题的转折，态度的转折，就是过去人就比较骄傲嘛，啊，就觉得我们是搞科学的人，都是要有很多实际的数据根据才能会得一个结论，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那是心中很存疑的，就认为他们去信这些都是觉得很可笑的，没有科学精神，所以当时就一直觉得自己是无神论啊、唯物主义啊是对的，所以你看我们密西根待四年。我没有去过一次教会，他们邀请我很多次，我都没有去。一方面是学习很忙，另一方面觉得好像没意思了。直到后来，因为我的师母他们先去教会，所以有时候我就送他们、接他们，然后就跟教会就会有些接触。但是有一次我去了以后，因为我在外面等嘛，等了半天没有出来，是就进去，进去一看就觉得很尴尬。我一进去大家都回头看我，为什么都十点钟去一个人，你说这个时候都快结束了才去这干什么，所以进退两难，有时就坐下了。坐下那天我记得好像我刚好坐在慕道组，他们在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向耶稣求医治他孩子的病，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老人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大概就这段话。 哦，很多人就开始发言了，说我们都信，但都是小信啊，遇到问题就动摇。本来我平常坐那儿是一直不说话，那天就觉得有催逼了，所以也要说几句。最后说我也来说两句吧。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吧？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49年以后第一批硕士学位的这个硕士生，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哪儿的博士后，哇，讲了一大堆。那意思就是像我这样人什么没经过呀，我还会相信你们这看不见摸不着上帝吧，讲得慷慨激昂，结果一说了各组都过来听我讲，讲了十几分钟。最后我讲完以后，结果有一个比我年长一些的一个中年人，他态度非常温和，他刚好在这个组，他说冯先生，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们过去都想过了，如果你真要寻求真理，就来教会来学习圣经。他就跟我这种骄傲自负哈，形成很强烈的反差。我就问他是谁呀？啊，你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查经班的负责人了。我说他干什么的？啊，你不知道，不就在你们学当副教授吗？哇，我这一听的脸红的呀，从脸到脖子，因为我才是博士后来的，人家都是副教授了，那副教授还这么谦卑，我这一个博士后耀武扬威，当时恨不得盯着有个副就抓你，就那种感觉。就那一次给我冲击很大，所以既然说圣经中有圣灵，那我就来学吧，以后就跟太太一起去查经班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冲击，我们不是要有科学精神吗？什么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你要拒绝还是接受一种事物，你首先去了解这个事物。我不说圣经没有读一遍，连目录都不知道，我就敢否认圣经，基督教信仰是迷信，这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自以为是、骄傲的态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心态就开始调整。既然你们说有，那我就好好来了解吧。当然那时候也是挑很多刺儿啊，那起码愿意去挑去听了，礼拜天也跟着去崇拜。实际这样，我接触基督教。就从这儿开始正式参加他们的聚会，到我最后信主大概也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当然我那也感谢主了，那时候看了很多书，我想那个时候也上帝开启我了，所以对灵界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所以最后我就确认圣经是上帝赐下的没有错误的启示，另外相信耶稣基督做圣灵佛，就这两点。最后我自己都跪在我家里祷告觉知，自个儿觉知，跪在家里。然后后来礼拜天去教会，我说我信主了，他们都不信，说你还信主了，后面说你还能信吗？我说我真信了。然后所以第二年的复活节，我们全家啊，师母我还有我们的大儿子一起受洗，就第二节了。啊，从一个无神论到有神论，然后不仅相信有神，也相信耶和华。三一真神是独一的真神，就这样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一些有怀疑或者疑问的人说，单纯相信就好了。
信仰单纯也很好，
是，不过我们如果经过探究之后产生的相信就是更深的一个层次了。
对，放心，基督教信仰是经得起你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信仰的内涵，去体会其中的丰富和奥秘。
希望今天的节目也会对你有所启发。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谢谢你的收看，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